佛学之哲学思想及方法论。二，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前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佛学，它的这个探索追求真理的一个方法跟其他的宗教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呢下面呢我们看看这个就是黑客帝国里面的一个画面然后这个黑客帝国这个电影它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虽然是一个很老很老的电影，但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它是完全是按照这个佛教的世界观来拍的特别有意义的。那么这个红色的丸子药丸和绿色的药丸，它就代表两个不同的选择。然后这两个不同的选择在佛教里面是什么呢？两种选择入门的时候两种选择。一个是什么呢？世界道。然后呢第二个呢就叫做处世间道那这个红色的药丸这个红色的药丸如果它吞下去了以后呢，然后它就会看到这个母体或者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它就在这个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性也有很多的这个突破性的这个成就感各种各样都有了非常有挑战性的。那么这个就是初世界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突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感官的这个奴仆你不想做这个感官的奴隶你想突破那就把这个红色的药丸吃下去。吃下去了以后呢，然后那你就可以走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条路如果我们不想挑战我们的感官还是继续想当这个感官的奴仆也就是说人只有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吃喝玩乐这样子的所谓的这个享受只有这一点追求，只有这一点目标，其他的就不想再去找一个什么更高大上的这个人生的意义目标之类的都不敢想都不敢兴趣都不敢兴趣，就是追求一个快乐追求一个幸福和快乐然后其他的就空心不空心等等等都不感兴趣那这样子把这个绿色的药丸吃下去，那就是时间道这个就是时间道那也不用去学习空心为师中观博者智慧什么都不用去学习你就做个好人然后尽量的行善断恶那就可以了，你这一辈子可以幸福下一辈子生生世世也可以幸福可以过一个幸福的生活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幸福的生活当中有非常非常不幸的，那就是生老病死等等这个是永远都是没办法消灭，这就是自然的规律，这个只能接受那就是佛教在这个时候要给你提出两个这样子的路一个叫做第一个这个绿色的这个药丸就叫做人天佛这个人天臣或者是人天佛教人天佛教。那么这个人天佛教呢它不需要真悟，不需要真悟空心然后呢它也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要求那个高级别的或者是高规格的这些比如说 菩提心啊，这样子的慈悲心啊，他也不需要啊，不需要哎。所以呢，如果你想选择，或者是说我暂时啊选这样子的路，没有更高的要求啊，除了这个我们的感官的这个享受，也就是除了这个心福的生活以外啊，其他的啊所谓的什么真理啊这些呢啊，我暂时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啊，也先暂时不考虑啊，那不考虑可以，这也是一种选择，那就把这个绿色的药丸啊吞下去，那就是这个就叫做人天佛教，人天佛教啊。如果啊你对这个真理啊，对真理的探索，对真理的追求的这种欲望，比啊吃喝玩乐的欲望还要啊强一点，哎，那这样子呢，那就把这个红色的药丸吞下去，吞下去了以后呢，那你得去这个去学习啊，这个唯识啊，唯识还有中观啊等等，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有更多更多的挑战性，哎，这两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哎，它是这个意思啊。那你选什么样的这个路啊，都不是佛来安排，是自己决定，自己决定，根据自己的目前的啊这个想法需求来确定。那后面的这个啊这个药丸，那么就叫做处世间，这个里面呢就有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小乘佛教这两个都叫做处世间，处世间道。然后呢唯一一个呢就是人天佛教啊，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可以理解佛教就有三种佛教啊，人天佛教、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就这么三种佛教。哎，然后呢人天佛教啊，人天佛教这个我觉得啊，我们就是当下我们可能啊很多很多的人比较适合啊，比较适合这个佛教啊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许啊当下不太适合啊，因为以前大家都文化层次啊不高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大家就求个平安啊，烧香拜佛，以烧香拜佛为主啊。那现在呢啊，每个人的这种啊学历啊都很高啊，对这个知识的这个探索哎这个方面有很高的要求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时代啊。那有可能确实是这个第二个啊，这个红色的药丸可能是可能适合更多的人啊，这两个都有可能，这个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这样子的选择哎。那么这个就是看我们啊就选什么样的路啊，这是两种选择。然后呢后面我们再看啊，那我们前面讲了佛是以人为本啊，以人为本，那么就是怎么样以人为本呢，就是解决人的痛苦为本啊。那人的痛苦来自于啊哪里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啊，也就非常的普遍啊。然后呢更多的啊，比如说年轻人啊，那就是看不到这个人生的意义啊，人生的意义就是非常的空虚啊，然后迷茫啊啊，很多人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啊，活着有什么意义哎。这个过去的话呢，我们很多人呢就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啊，就活着就是活着呀，一切都是为了活着呀，活着还要找个什么理由吗啊，一切都是为了活着，活着就是活着啊，就是这样子，很多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啊。但现在呢不是这样子了啊，活着也得要找个理由，我为什么要活着啊，为什么要活着，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问题一提出来了以后呢，很多的家长都懵了啊，就不知道这个怎么回答哎。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非常的普遍性的一个问题哎。 那么这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活着的目的啊，所以就是产生一个这样子的想法。那所以这个佛经里面呢，它就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活着的这个目标，哎，活着的目标，活着是不是是除了活着以外就没有其他的目标呢？当然不是，活着确实是有目标的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的青少年人啊，经常啊就给家长就是给父母提出一个这样子的问题，这个确实是有道理的啊。前几天我们讲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觉得他们啊心里有病啊，但是实际上不一定啊，实际上真的不一定他们心里有意识。我觉得啊，因为他们很聪明啊，他们特别聪明啊，像我们这一代人的话，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活到现在了啊，一会儿又忽悠过去，一会儿又忽悠过来，反正就做到今天了。我们也不去想什么活着是为了什么啊，很稀里糊涂就活到现在。人家不是呀啊，人家很聪明的啊，他聪明，他把整个人生一辈子看透了啊，我现在是什么，我再是什么，再是什么，最后是什么，非常清楚啊啊。特别清楚他这个整个的环节啊，在这个环节当中会产生什么，我会做什么啊，我会得到什么啊，然后他都看得清清楚楚。那然后这个全部过程啊分析了一下啊，他最后呢哪个是有意义了，哪个是人生的意义，没有找到呀，没有找到，那他就是提出这样子的问题了。然后打假装不能给他们一个正确的答案，老师也不能给他一个正确的，那不就是抑郁了吗？啊，不就抑郁了吗？我觉得不是他们有病，人家很聪明啊，人家有很聪明。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家长就是说他们的孩子就提出这样子的问题，然后他爸特别生气，你就活着就是活着，不要提出除了你什么活着以外的目的，永远都不能讲，永远都不允许提，哎。他很生气，但是人家这个不能这么讲啊，这肯定这个很真诚啊。我活着是什么？比如说一个车啊，一个车，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啊，它的存在，它要烧油啊，耗油。那难道它的这个生存的价值或者意义是耗油吗？烧油吗？不是啊，它烧油。那它这个油是为什么要烧啊？它烧油了以后呢，它的存在。是什么意义啊？那就是为了交通工具啊，为了交通的顺顺利利把人带到某一个地方，这就是它的价值啊，它的目的，它的活着的意义就是这个啊。那我人呢？我人也就像车一样，我也要这个哎消费一些这个资源呢、啊。那我这样子活下来了，那我的这个。生存的意义难道就是吃和喝吗？吃喝玩乐吗？没有别的吗？啊，那家长就说不能提，不允许提，从此以后就不允许提，反正活着就是这个意义了，除了活着以外的就不能再提了啊！那就更加的抑郁了啊！对，更加的抑郁了。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好好的学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了。不管你从哪个价值观里面都可以，都没问题，但你一定要给他们，要给一个活着的理由啊啊！人家太聪明了，以前我们不会问这样子的问题，我们从来不给父母问我为什么要活着，不会这样子的问啊。那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多的，我们总是觉得，比如说我现在过得再差啊。但我觉得我这个一定会过去的啊，过去了我一定会很好的啊，我会越来越好的。哎，那父母也给我怎么讲啊？你会越来越，我们也这么认为会的。那人家很清楚啊，我什么叫活得越来越好啊？他把一个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的环节看得清清楚楚啊，每一个这个时间段啊，我会做什么啊？我会得到什么？我会面临什么啊？我会承受什么样的压力？那这算得清清楚楚的呀。不就是人生不就这么很短的一个时间，他全部看得很清楚了以后呢，他总结以后呢，那我的活着的，你说哪个是我的活着的 啊，目标啊，那家长说不出来，老师也说不出来，那不就是迷茫了吗？那我们就给他贴个标签，空心饼啊啊！我觉得我们才是饼啊，这个真的是，人家这个不叫饼，人家太聪明了啊，所以是真的是有病的是他们还是我们，这说不清楚呀、啊，是真的说不清楚了，哎。所以在一个这样子的时代啊，这个信息量啊，还有就是这个人的这种思维高度这个发展，一个这样子的时候呢，让我们之前想的这个非常简单的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这样子的话苍白无力啊，苍白无力，根本就满足不了人家的啊这个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啊更高的智慧啊，来疏导大家啊，来引导大家，哎，这样子以后呢，大家都找到一个人生的方向啊，人生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我也不能说啊，那你说这个智慧在哪里？你说在佛经里面吗？我也不怎么说啊，在佛经里面也有啊，其他的比如说哲学、科学什么里面都有。那反正你得要找一个啊，除了这种从感官的刺激得到的这种暂时的短暂的快乐以外的，可能要更高一个东西，一定要给出来啊！如果我们现代人给不出这样子的东西的话啊，那我觉得永远都没办法解决我们的青少年的这种心理问题啊，这没办法解决啊。这个不是这么你不允许说啊，或者这样子的，这是不能解决了。你要用更高的智慧来引导，哎，引导，这样子是最好了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就不能说。我觉得这个很多人，这个确实是不是病啊？但当然了，后面就慢慢他找不到了人生的方向，以后呢迷茫，然后最后肯定是病啊，最后就是变成了焦虑啊、抑郁啊，最后肯定是病啊。但是当初提出来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不能认为这是病啊，不能认为这是空心病，我觉得不能贴这样子的标签啊、这就是一个我们小时候啊，没有提过或者是不会提的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啊。他为什么能提呢？他时代不一样啊，这个他的这个知识的储备啊，比我们小时候可能相差可能十倍二十倍啊，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需求啊。那有这样子的需求，你家长站在什么样的高度，你老师站在什么样的高度去疏导啊？你疏导不了的话，反而啊，那就起到这个负面的作用了。他这真的就觉得，确实是你家长都不能说，父亲都说你除了活着以外不允许再说啊，那他真的就觉得没有意义了。你看你我爸都这么说了，那肯定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他更加的失望啊。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就是在这些祖先的啊这些智慧啊古老的这个智慧里面去找一些这样子的这个答案，来引导啊这些人的啊这个方向，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可能是这些心理问题呢，可能就根源上啊，从根源上可能就解决了啊。否则的话，我们就是脚通医脚，这个方法解不解决问题都很难说，所以就是这个文明文化啊，或者是境界啊，更高的层面来讲啊，这个是现在是特别特别需要的时代啊。以前啊，大家吃不起饭，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没有人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啊，大家思考的就是。是能够这个吃上饭啊，然后呢就反正简单说就是温饱问题嘛啊，这个解决了啊，那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啊，就需求就是这个需求，没有别的需求了啊，这个需求给我解决了，确实是你爸说的对，哎，我活着就可以了，我有吃有穿就这么活着，有什么不好，很好 但是现在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人的欲望就是这样子，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往上爬，我们永远都赶不上啊它的脚步。哎，所以就是这是现在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些可能是之前学的很多的东西可能都要更新的时代啊，如果这个不懂得更新，还是站在这个以前的那个层面去教育啊，教育别人啊，看这个世界呀、啊，可能不行了，哎，可能就不行了。然后以后的话呢，可能这个高科技的这些东西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可能思维啊，可能就如果没有更新，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人的心理问题可能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这么几个几千个几万个心理医生。可能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了，哎，好，那么下面呢，看啊，这个佛就他不就研究人吗？那研究人的时候呢，他说他那这个人的这个痛苦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啊，然后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其他宗教啊完全不一样、本质不一样的地方呢，比如说啊，这个西方宗教。就认为人有原罪啊，人有原罪啊，就是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罪啊。那么佛经里面呢啊，他有没有说原罪呢？他没有说有什么原罪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呢，确实是存在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啊，生下来的时候就带来了先天性的，就是带来了一个。愚昧无知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这有了啊，这叫不叫原罪啊？如果这叫原罪，那就有啊；那这不叫原罪啊，那就没有啊。那么这个无明是什么东西呢？啊，无明呢，就是我们啊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对周围的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啊，然后呢，我们就。逐步的就是产生了一些自己的这个人智啊，这个人智是来自于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父母啊，或者是他的身边的那些人的语言啊，通过他们的语言啊，因为我们人的语言就早就已经把这些周边的所有东西啊，就是有一套一整套我们自己的想法啊，这个叫什么，那个叫桌子、电脑、书表啊、激光笔、闹钟啊，等等等等，都已经是有了一个这样子的语言。那么这个语言里面呢，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个语言传递的任何一个东西呢，我们告诉大家，这个书标不仅仅是可以用，而且它是实有的，它是真实存在的啊！你看到啥就是啥啊！这叫做眼见为实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啊，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存在的。哎，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我们的人的这个本来的这个无明呢，它就强化了啊，更加的合理了。啊，然后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逐步，我们认为外面的任何一个东西啊，那么都是真实存在。然后呢，物质就是物质，精神就是精神，把这两个分得清清楚楚啊，主观和客观啊，主客分得清清楚楚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那么我们就从此以后我们就。失去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人生下来的时候没有这些语言贴标签的话，有可能每一个啊小孩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去思考这到底是什么，哎，这到底是什么，他有可能去思考啊。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思考的这个机会啊就给他剥夺了啊，这就是鼠标，这就是物质啊。我们不就一直都这样子灌输吗？啊，灌输。那这样子以后呢，小孩就像大人啊，学习啊，然后他自己没有自己的这种去探索的，哎，这种心啊， 小孩他不就大家都知道小的时候就是这种好奇心很强很强的啊，他问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给他灌输我们自己这个固有的这种观念，就给他不断的去灌输啊，那灌输了以后呢，在这个当中呢他就形成了一个除了先天带来的这种愚昧以外，增加了一些后天的这种愚昧。那这个先天后天两个加起来啊，就变成了什么，在佛经里面就两个字叫无明。无明啊，无明是什么呢？无明就翻译成我们的现代的语言，那就是物质啊，物质刚才不就讲了吗？物质无心啊，物质愚昧啊，愚昧。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把这个任何的东西啊，就是大家都是，比如说我们全世界啊，七十亿人口，如果从小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探索这个书表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子的机会的话，绝对会有非常非常非常神奇的啊。奇妙的这样子的见解或者是认知一定会有了啊，但是我们把它统一了，其实以人口通过我们的语言统一化啊，标准化啊，然后呢每一个上面都找一个标准的答案啊，然后就没有这个好奇心啊，就是把他的这种智慧的这种探索的啊这种好奇心呢、就给他灭了啊，灭，这就是书表，这叫书表啊。然后如果你说个其他的名字、那就不符合标准答案啊，标准答案啊。如果你说这个不是无知，那你说不是无知是什么，如果他说个其他东西啊，那我们就会说你这个不对，你这个错的。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先天和后天加起来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对这个世界就产生了一个观念啊，那这个是叫什么呢？这叫做实用啊，佛经里面就叫做实用。实用就是实实在在存在，我看到什么它就是什么。实际上是这样子吗？它绝对不是啊。比如说这个书边用我们的肉眼看到的，它根本就不是它的本质啊。是不是本质是根本就不需要用逻辑上去啊争论，我们用显微镜啊一看啊，那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前面的任何一个东西啊，它都是一个一动不动、如如不动的静止的东西。但呢，如果我们用显微镜一看，哪里有不动的，哪里有这个静止的东西啊？全部都是动态，全部都是不断的在运动啊。但这个运动我们看不到啊。然后用显微镜看这个书表，它不是一个真体的东西啊，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真体的东西，它是一大堆的这个原子呀、分子呀、原子啊、更小的这个电子这些东西啊组成的，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真体的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剥夺了这个机会，这是谁剥夺？是我们的语言啊，语言把全部统一化啊，全部标准化啊，然后把这个灌输一代一代的这样子灌输了以后呢，然后大家都认为是这样子，这就是后天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个错误的认知，这叫做无明啊。然后一旦有了这个错误的认知，然后后面的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这个都产生。大涅槃经讲啊，善男子无明啊，无明我们刚才解释了啊，无明即是一切诸漏根本。漏是什么呢啊？佛经里面讲有漏和无漏啊。楼是我们的，就比如说内在的烦恼啊，外在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错误的这些东西，这些里里外外的这些啊，反正佛教不就讲轮回吗？在这个轮回里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啊，都叫做有楼。有楼，楼是什么意思？因为 我们在这些物质这些物质让我们产生很多很多的烦恼啊，然后有了这些烦恼以后呢，人就会往下坠啊，堕落，所以叫漏啊，漏是这个意思啊，漏掉了啊，就因为我们的很多的想法啊，比如说，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基础，这个基本的认知是就停留在这个无明的这个层面上啊，那么这个上面呢，产生很多贪嗔痴等等很多的烦恼啊。然后这些烦恼呢，让我们啊有意无意的去做很多很多的坏事啊，那么这样子不就人就往下掉吗？啊，掉啊，就楼啊，所以叫楼，有楼和无楼这个意思。那像这个佛的境界呀、菩萨的境界呀、智慧呀，这叫做无楼，无楼啊，这就是人就让人积极向上啊，不会往下掉，所以叫无楼，无楼啊，凡是让人堕落啊掉的这样子的东西啊，退后的这样子的东西啊，就叫做有漏啊，所以叫住漏根本啊，一切的根本。你看他不是说是上帝啊，他不是说一切的根源是上帝，他也不是说这个一切的根源是别的啊，他就是说一切的根源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错误的理解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错误的解读啊，产生了这个产生了这个无明，然后这个无明啊，就让我们产生很多很多的有漏的这样子的东西，最后我们人啊，就在这个轮回当中啊，走不出去了啊，然后一直都在这个轮回当中六转，像个车轮一样的。这个滚动，那这叫做漏啊，漏的根本是什么呢？根本啊，没有一个鬼，没有一个神，没有一个神秘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啊，痛苦啊，惩罚受这个惩罚啊，没有。那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就是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然后就是产生这一切，就这么简单啊，不要把它神秘化啊，就是说鬼啊，说神啊等等，不要把它神秘化啊。其实佛教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神秘的这个色彩的，它讲的有些是我们自己不了解而已，我们不了解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神秘主义，其实它不是神秘主义啊，它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有楼的根本何以故？为什么呢？啊，你为什么说一切的楼的根源是这个无明呢？为什么呢？问个问题啊，何以故？一切众生无明因缘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众生啊，全人类除了人类以外的啊，动物界我们所有的这个啊，这个众生。就是因为大家都对这个世界的错误的这种理解和错误的认知，然后我们自己啊，就是因缘于应如，就是我们就进入了这个轮回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就是不断的回去了以后又再回来，回去了又再回来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像万有引力这样子的力啊，就不让我们出去啊。那这个力是什么？这个力啊，这个力就是不是无力讲的这种四种力啊，第五个力啊，就是我们的心的力。心的力是什么？心的力就是欲望和无明啊。然后就你走得再远，它最终还得要回来啊，回来。那么所以就一直都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就这样滚动啊的这个六转，所以就是如劫异相作相啊。然后呢，我们过去的很多的事情呢去回想，然后呢，现在当下的很多东西我们作相，就是说这叫书标啊，这叫电脑啊，这叫闹钟啊，这叫桌子呀、啊，这叫激光笔呀、啊。都叫做坐相啊，坐相。其实没有书表，没有激光笔啊。从它的本质，从它的微观世界里面讲啊，都是这个 原子、电子、基本的粒子，再深入，那都是能量啊。再深入的时候呢，全都是自己的内心当中投影出来的一个东西，是我们自己把它分得很清楚，然后呢，每个东西上面呢贴个标签，那这个叫做坐相啊，这就坐相。那么这样子坐相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产生啊，心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的烦恼啊，有些时候就特别的这种欲望特别强的，有些时候边特别的憎恨啊，特别的憎恨，然后就是开始攀比、嫉妒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就大的方面就是发生这个战争啊，小的就争吵啊啊，全部都是在这个当中产生的。所以那么这样子叫做啊，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生命叫做名为众生，所以我们叫做众生啊，不叫佛，我们不叫佛，我们叫众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个无明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错误的解读，实名相道性道见道，你看我们都是道啊，全部都是道啊。哇，全部都是颠倒，全部都是颠倒。对，三个都是颠倒。我们的相是观念啊，观念，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观念都是颠倒的啊。然后我们的心啊，很多时候也就是恶心呐、啊，就是这个很多的不善的心也是颠倒啊。然后我们的见解是我们的认知，也是颠倒啊，也是颠倒。所以呢，这三个颠倒啊，相倒。信道、见道，全是颠倒啊，全是颠倒。以时因缘胜一切漏啊，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倒啊，三个这样子的颠倒，然后就产生了啊各种各样的漏啊，各种各样的不好的这些行为啊，言行举止。十古我于十二部经啊，十二部经平时我们讲八万四千啊，八万四千法门呢，归纳的话可以归纳为十二个不同的这个种类啊。佛陀就是说，所以呢，我在这个十二部或者是八万四千个法门当中呢，中殿啊就讲无明，无明啊，无明就是根源，无明就是根源啊。即使啊，无明这个东西呢啊，是贪淫，我们产生这个贪婪啊、欲望也是无明啊，跟无明有关。无明就是他的淫，嗔淫，然后我们非常愤怒啊，非常的愤怒、生气啊，那么也是这个，因为是这个无明，它也是这个的淫啊。赤就是愚昧啊，我们有些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愚昧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啊，一些古老的，比如说一些邪教啊，一些邪恶的一些东西啊，这个世界上是有的啊，各种各样的就看起来是非常愚昧、非常可笑的这样子的这种言论，这样子的这个观念啊，他们认为。这个是对的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他不了解真相啊，所以就产生了这些愚昧。所以贪嗔痴啊，三个都离不开啊，这个无明啊。如果你有一天这个无明这个东西啊这个消灭了，哎，解决了，哎，然后呢，后面的这些有漏的东西呢，全都啊。会消失。所以呢，我们人啊，为什么痛苦啊？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压力啊？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啊，其实是有吃有穿啊？应该讲是我们人类的历史上看的话，有史以来啊，在物质交通啊。还有就是这个通讯啊，各方面啊是空前的啊，是这样子。但是呢，心理问题也是空前的，古人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啊。那是什么问题？到底哪里错了啊？到底哪里错了？这个，
你有吃有穿，不但是有吃有穿，而且我们用的这些东西啊，这么好的东西，这么这个神奇的这个东西啊，那这个古人他做梦他也想不到啊。但是我们啊，就是我们比如说人类发展到这样子的程度的时候，人还是这样子心痛苦，那也是古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哎，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事情。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在哪里出了问题呢？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青少年开始探索这样子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家长老师去打压去灭这个念头啊，那这个得要大家深入的去思考啊，这是不是这样子啊？不对吧？啊，他开始去思考这个人生的这个意义，人生的这个目标，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是说活着就是这个人生的目标，不允许再去思考，这不就是灌输什么东西？这应该叫什么呀？啊，这个就是一个，这是因为我们之前也是这样子去打压人的这种探索的这种欲望和需求啊，然后同一的这个语言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局面啊，然后好不容易有些人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开始决心了啊，其实是一个好的苗头啊，开始决心啊。然后呢，你跟他贴一个空心病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心理疾病啊，然后去这个心理医生探一探啊，就花了好多钱啊，什么也没探出来啊，那这样子不就是更麻烦吗？哎，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还得要站在稍微有高一点的地方去看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历史的发展啊，人类历史的发展，或者是人的这个内心的啊一个发展的一个轨迹啊，这个就是不能去，我觉得不能去打压啊，这样就是让他们去探索啊。当然了，如果你这个时候他如果是啊后面就是前面没有引导，没有疏导，后面就变成了病啊，那当然就要治病了，哎，所以就是佛陀就是说，我们啊不怕鬼，不怕神，我们也不相信鬼，不相信啊神啊，但是啊就怕的是什么？怕就是自己的这个愚昧啊，自己的这个愚昧，因为自己的这个愚昧啊，因为这个愚昧呢，它藏得特别的深啊。唱得特别深，我们根本就发现不了。我们历史上这么多的聪明的人啊，他非常非常，他可以非常非常的聪明，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可以很愚昧啊。那么既聪明又愚昧啊，就是一个这样子。这个东西跟聪明是一点都不矛盾啊，不矛盾。他的表面是特别聪明的啊，他的底啊是非常的愚昧的，哎，所以他对这个东西的这个，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这些问题从哪里来啊，就为什么是这样子，大家的想法都特别简单，人有吃有穿，你还要什么呢？那不就很好了吗？啊，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这个就是，哎，就是没事找事，这个很多人都这么想，哎，这个根本不是这样子啊，这根本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就佛就觉得这个只要有了这个无明愚昧啊以后呢，然后就是可能是欲望是有不断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这个欲望啊，满足了以后呢，可能暂时解决了问题，但是呢，问题的根源啊，它从来也没解决过。所以这个无明是所有的问题的根源。那后面我们再看啊。这个是大涅槃经讲的啊，大涅槃经讲的，这个里面我们用这个经典的几句话是什么呢？这就是说不是我想出来的，哎，然后大家可以去搜这些词啊，然后它的前后啊有相关的更多的信息啊，更多的信息。那我们讲佛也好啊，讲传统文化必须得靠经典啊，经典啊。我们传统文化呢，就必须得经典，他自己怎么说就怎么讲啊， 这叫做传统文化，不能以我们现在的想法去解读啊，那个几千年前的他们的思想啊，那就是可能就错了啊，这就信息不对称啊，所以就是我们先是打这个涅槃经，那这不仅仅是涅槃经啊，所有的佛经都是这么讲的。好，后面呢？啊，那我们怎么去解决？那问题我们找到了，是吧？问题找到了，是什么问题呢？无明。好，对，无明。那无明怎么解决呢？啊，无明我们是不是念经啊，烧香啊，烧高香，烧头香啊，然后是不是解决不了啊？解决不了，无明解决不了，我们跪在佛的前面啊，烧高香，烧头香也解决不了啊，解决不了。那这个无明用什么东西来解决呢？那这个就是用智慧啊，用智慧啊，因为跟无明跟对立的是智慧，用智慧去解决，用智慧去解决。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过啊，佛教的核心它不是信仰啊，信仰实际上这个信仰它不解决什么问题啊。不解决什么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啊，解决问题的呢，就是啊，就是这个智慧。你比如说，你有一把刀啊，一把刀，你相信我这个刀啊，能够砍掉啊前面的这棵树啊，一下子就可以砍掉，我有这个信心啊，那这叫做信心。但如果你手里面没有这个刀，道它本来就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这个欣喜呢是盲目的这种信仰，是没有用的。哎，所以那如果你就是有一把这样的刀啊，你自己心里啊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子的心啊心性啊，但你这个刀啊一下去了以后呢，确实是砍掉了啊这棵树，你砍掉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人心心就产生了啊，那么这个叫什么？这叫做知心啊。前面的那个呢，就叫做密心啊，密心，密心。我们很多时候呢，把佛教等同于密心，这也完全是错误的理解。佛教啊，平时啊，批判的就是这个密心啊，它有的是智性，但是心其实是不是最重要，他要的是智啊，他要的是智而不是心啊，信仰啊，信不信没问题，你把这个道一下去了你就可以看得到啊，他就能砍掉啊，你开始一还没有道，这个道还没有下去的时候呢，你相信不相信这个不太重要了，你到时候你会看得到啊，是这样子。所以呢，佛教的核心呢，就是智慧啊，它照到了人的痛苦的根源啊，不是鬼，不是神，不是上帝，不是什么啊，就是自己的无明，自己的愚昧。然后解决的方法呢，它也就找到了什么呢？智慧啊。那智慧从哪里来啊？这个智慧我们到哪里去找啊？借生命经这个里面就讲了啊，善男子，慈说善种，能观察心啊。佛就说，我现在啊讲三个啊观察的这个东西啊，能观察的这个方法，这三个方法它是获得智慧的渠道啊，获得智慧的很好的渠道。那这三个哪三个呢？啊，为问所成，能观察心啊。问所的就是我们自己呀、啊，没有听到的，我们不就去听老师讲啊，听教授讲啊，听学者讲啊，听这些高人讲啊。那么这是一个方法啊，所闻所得，哎，我们就是我们之前我自己不知道，但我听啊老师讲，哎，这是一个方法。这第一闻啊。第二，思啊，思就是思考啊，思考若思所成，能观察心啊。那么我们听老师的这个课啊，也可以啊得到一些智慧，但是呢啊，光是听啊还不行，要去思考 啊、思考、所以这个佛经里面呢就是特别的强调思考啊，独立思考。刚才佛不就前面讲了吗？佛就是你连我讲的你都不要去相信，你自己去思考。佛陀不就这么讲的吗？啊，所以呢，这个自己的思考啊特别的重要。然后这个自己的思考的这个方法，在藏传佛教里面，大家也看到了，就有这种辩经啊、辩论啊，通过辩论去思考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第二，自己去思考啊。那自己思考能思考什么东西吗？会思考出一些结果啊。为什么呢？因为思考的方式啊，这个思路啊，这个思辨的方法呢，通过佛啊已经学到了啊，学到了以后呢，通过这个思辨的方法去思辨啊，然后就可以观察啊，可以得到一些结论。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个思考啊。第三呢，对，修心，若修所成能观察性啊，那就是有些非常的这个深奥的东西呢啊，光是讲我们讲不出来的啊，讲不出来，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啊。大家公认的一个20世纪啊，20世纪最最最最了不起的一个哲学家啊，叫这个维特根斯坦啊，他的这个逻辑哲学啊，这个里面就讲啊，你的语言的边界就是你的世界的边界啊，这就是有可能是佛经里面来，佛经就这么讲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语言能表达的东西呢，所有的东西是我们能想出来的东西啊，想出来的东西。然后我们能想出来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自己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的所有东西呢，是我能想出来的，是我能表达的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呢，超越了我自己的这个世界以外的东西啊，我想不出来啊，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也说不出来，所以我的语言的这个边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边界，哎，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的语言啊是有边界的，所以就是非常的深奥的一些东西呢，它是没有办法表达啊，没办法表达。但是呢，用我们自己的心去体会的话啊，它是可以体会到的，体会得到啊，它是可以体会得到啊，清清楚楚的感觉得到。但是如果你要用语言表达，就不太容易。为什么呢？我们平时这个我们的语言啊，是为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方便沟通啊而创造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呢，它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它能够表达，它超越了这个层面啊，这个范围，那它就没办法表达了。所以呢，我们比如说禅宗里面啊，这个六祖坛经里面也不就讲吗？不可思，不可言啊，不能说，不能想。为什么不能思不能想呢？那这个就是它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日常的这个范围，所以呢就是不能思不能言，就是这样。但不能思不能言不等于不能去体会啊，不等于不能去体会，体会感悟啊，用佛教的话讲的话，那就叫做证悟啊，证悟或者是这个开悟啊，悟，反正就悟这个字就对了啊，悟啊，要去体悟，所以得要去修啊，修是最最最重要了。以了别啊，真入作如是说。如果我们要了别或者是辨别啊，认识到真入就是真相啊，真相要真相。啊，我们要去认识到这个，准确的认识到这个真相。那么这样子的话，通过前面的三个这个方法啊，闻、思、修啊，就这三个啊，这就是古人的方法是这样子了啊，他没有太多的现在的这些这个实验室里面的这些仪器啊， 它不是用这些仪器去测量，仪器去测量，它是通过啊温和四啊温和四啊，这个呢就是像理论啊，在科学里面呢也有一个理论物理啊，也是有理论的。但主要的一个呢，后面呢，它不是它不用任何的仪器，它就用通过自己的这个意识去啊无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它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真相。其实这个世界的真相是非常简单，是我们自己的心的真相啊。如果你悟透了自己的本心的这个本心啊，那这个世界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也就悟了，哎，是这样子。所以那通过这个我们获得智慧的渠道啊，那就这么三个了，哎，就这三个。然后呢下面我们就啊这个前面啊，我们这个上午讲的这个就是一个铺垫啊，一个铺垫。是什么铺垫呢？就是我们后面不就要学唯识吗？啊，学唯识的话呢，在这个前面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学唯识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用我们什么样的态度去学啊？我们是探索呢，还是用信仰去相信它呢？还是用智慧去观察它啊？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啊去学习啊？这个就是我们上午呢给大家简单介绍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铺垫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啊给大家介绍这个唯识啊，唯识。唯识是非常的有意义啊，因为韩传佛教里面呢特别的重视啊这个唯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玄奘法师啊，唐朝的玄奘法师啊，他到印度的那兰托啊去求学，那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啊，他的主要的老师啊，都是这个唯识的大师啊，都是唯识学的大师，所以他后来他回来了以后呢，啊，他翻译的这些书呀，还有传播的这些啊，都是跟这个唯识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关系。那这个唯识是整个大乘佛教的基础啊，特别特别的重要啊。虽然这个上面呢还有一个叫做中观，但是呢中观跟这个唯识啊，它其实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啊。唯一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呢，他们对最后对这个般若空心的一个认识上面呢有一点点分歧啊，也是一个非常细微的一个分歧。除了这个以外啊，这个唯识讲的所有的这些观点啊，这个中观他都会认的啊，他都会认。所以这个唯识他完全可以代表整个的大乘佛教，哎，大乘佛教。那么这个特别有意义。那么这个唯识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思辨的方式，所以它也是一个体系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哲学啊，也是这样。然后这个里面有特别特别的多的啊，就是去探索人的这个意识，哎，所以呢它也是一个心理学啊。心理学实际上你看这个西方的这个弗洛伊德还有荣格，他们的讲的很多的这些意识的这个人的精神的这个框架呀，这些呢结构啊，这些很多都是像这个潜意识啊，这些无意识啊，很多东西都是包含在这个唯识里面。所以这个唯识里面呢，它就是去解释啊，揭示了我们的人的这个意识的结构啊，它的变化啊等等。然后呢，它不仅仅是在理论上讲这些，它也提供了特别多的方法去调整啊，去怎么去调整我们的心态啊，这个方面它讲的也非常的多。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个心理学啊，心理学。所以这个学了唯识以后呢，这些东西啊。如果是一个学佛有信仰的佛教徒，那就是他的修心啊，他的修心。如果是没有这样子的信仰的话，那就是通过哲学， 通过这个通过心理学的角度去学习然后去用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从一般的心理学跟一般的这个哲学都根本就达不到达不到这个水平，所以这个非常有用的那我们下面呢给大家介绍这个唯识介绍唯识。那首先我们得看什么叫唯识到底什么叫唯识，何为唯识学？唯识学什么呢唯识学这个唯识学，我们去理解唯识学的时候呢，要记住几个这四个数字五三八二五三八二那这个五三八二里面呢，包含了所有的这个唯识学的内容。然后呢，不但是唯识学也就包含了所有的大乘佛教的这个内容，是这样子，五三八二。那这五三八二是什么？我们下面看，进一步的去这个解释这个是如楞伽经如楞伽经。如楞伽经当中就讲大慧，大慧就是这个佛陀的身边的一个他的弟子是他的名字大慧于无法，我们刚才讲的无是什么呢？无就是无法，无法。善是什么呢？善就是三法相三相或者是有些时候呢这叫做三自性本性的性三自性三法三法相无法三相。八是什么呢？八就是八十这个就是讲这个他就是讲这个人的这个意识眼耳鼻舌身阿赖耶识就是讲这个方面的。然后二是什么？二是二中无我就讲空心空心。那么这个当中呢就包含了所有的内容了，一切佛法皆入无法中佛陀就是说，所有的佛法所有的佛法实际上呢就是可以归纳为这个无法这个当中，三相这个当中也可以归纳的。大慧如即诸菩萨摩诃萨菩萨和摩诃就大菩萨大菩萨，菩萨尼和还有其他的菩萨和大菩萨们为求圣旨应当修学。如果你们追求生生的殊生的智慧，那这样子的话你们都应该去学。学什么呢？学就这个五三八二学这些都应该去学。大慧如执无法不随他教故这个无法就是佛陀他自己悟了以后讲出来的，并不是在其他的这个教里面听来的他并不是听别人讲的，是佛陀自己证悟了以后呢，然后是自己的是一个度特的一个这样子的见解。二十师尊充说戒言，无法自体相自体相就是这个三法相，我们刚才讲的三法相无法和三法相，即于八中士阿赖耶识等八中士，然后二种无我法刚才这个人无我跟这个法无我这两个法来。这当中呢，这个五三八二这个当中就是包含整个的大乘佛教了摄取诸大乘，就是说这几个五三八二就摄就是说这个里面包含了所有的大乘佛教的这个内容所有大乘佛教的内容都包含在这个当中，所以就是摄取诸大乘那么唯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唯识唯识学就是无法三相八识二无我这就是唯识这个不单是 这些啊，不仅仅是卫士，整个大乘佛教也就是这些啊。除了这几个俗子以外啊，大乘佛教也没有别的，哎，就是这些。大乘佛教也是这样子，卫士也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虽然讲这个大乘佛教把玩死前啊这样子的法门，如果展开的讲，那特别特别的多啊。但是归纳啊，那归纳的话，就可以归纳为这个四个俗子啊。在这个四个俗子当中呢，啊，都已经包含在这个当中了，所以这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啊。那这个就叫做唯识。我们前面问了一个问题啊，什么叫唯识呢？啊，唯识就是这些了，这就叫做唯识，简单的啊，就叫做唯识。啊，那下面我们会啊一个一个讲啊。那无法是什么呢？啊，善相是什么？啊，罢实是什么？啊，就是这两天呢，我们大家就是去那个去了解。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就是光是学一下这个理论呢，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啊。这个理论我们怎么去用啊？怎么去用？怎么去落地啊？怎么去实践啊？我们的那个前面也讲了，这个也是一个方法论啊，它的哲学思想及方法论啊。然后只讲这个哲学思想啊，后面没有方法论啊，那也没有太大的意义。然后这个方法论啊，再分两大类啊，两大类。第一类是佛教徒啊，他在他自己的修心的时候怎么用，这是一类啊。另外的一类没有信仰的，没有比如说有信仰但是没有佛教的信仰，或者是根本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用啊，通过这个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去啊学习，然后怎么去用到啊他的这个哲学和这个心理学当中啊，怎么去用啊？就我们分这样子的两大类啊，两大类。那这个就是后面呢，我们的这些内容呢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好，这个我们今天的上午的啊，就讲到这边。然后呢，还有十分钟啊，十分钟我们可以有个提问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啊。我们后面的话，可能多用一些提问的时间，大家来交流啊，这个也很重要。然后呢，在这个提问的过程当中呢，啊，大家不需要去就比如说有些问题能不能问呐，可不可以说呀？啊，不要有这样，不需要有这样子的想法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好，我们十分钟的时间，大家交流一下。好，谢谢大家。
好，感谢上师。问一个问题，
好，
请教一下，就是这个青少年，包括这个孩子，小的孩子，他在问这个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怎样给他讲解，怎么回答，能让他能够接受，让我也能讲明白。
是的，是的，是非常好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我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从佛教的角度当然是有很多的方法讲，但是有些东西呢可能是不适合讲啊。比如说一些可能是佛教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在这里我们讲没问题。比如说啊，因为我们的生命啊，大家都认为就是这么几十年啊，然后这个几十年过去了以后呢，然后一切都结束了啊，从此以后呢，我这个人啊，就在宇宙当中就蒸发了，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这种价值观啊，这种价值观的话呢，这种人生观啊，这种人生观，我觉得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悲观、消极的这样子的观念，都是来自于这种人生观，哎。啊，那么首先是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告诉大家啊，首先生命真的不是这样子了啊，这个不仅仅是佛教跟宗教，现在科学也就逐步就是开始 讲这个道理了。比如是去年的这个物理学的诺贝尔的这个一个那个科学家彭罗斯啊，他不就是讲这个量子灵魂、量子意识吗？他不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呢，其实这个灵魂是没有死的啊，这个灵魂还是在这个宇宙当中啊，继续会存在。那当然，这个不是主流科学的思想啊，他们目前还不承认啊，但是呢，也有这样子的这个科学家啊说这样子的事情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一些认知科学，就脑神经科学，其实这个是上世纪就已经有了。已经有了这个，他也是科学家，也就是在说我们的人的生命没有那么简单，不会怎么就消失了啊，他会继续的。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比如说我们很多的青少年呢、他就走这个极端的路啊，那极端的路他们觉得这样子解决了就一切都结束了啊，后面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啊。其实这个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是其实你这样子以后呢，什么也没有解决，反而这个就是就问题就更加的这个复杂了啊、那么如果这个方便的话啊，允许的话，我觉得这种人生观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人生观。但如果这个不能说的话，那不能说或者不方便这个传递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幸福和快乐啊。那这个是应该是大家都是可以探讨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比如说你怎么样这个幸福啊，你比如说你刚才从幼儿园到最后的养老院啊，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都算得清清楚楚，这个里面你没有得到任何的东西，全部都是负面的消极的。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我们过度的物质主义啊，过度的物质主义。如果你再相看一点点，比如说啊，做一些利他、慈悲这样子的话，那你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啊。然后在这个当中呢，你自己也非常的幸福快乐啊，你就是对这个社会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人，非常有价值的人啊。我们很多现在很多人不就自卑吗？然后呢，觉得自己就毫无价值啊，没有用啊。那这个就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慈悲心啊，那你的这个价值就完全就一级就是变了，哎，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可以讲的。那么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幸福，让更多的人这个快乐。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感到，一定会感到啊，有这个成，一定会有成就感啊，一定会有成就感，一定会有这个幸福感。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是应该是没问题了。我觉得这个是个好啊，这个是一个好的疏导啊。利他呀，啊，利他呀，慈悲呀，这类的，嗯。
我明白上师的解读。
还有一个，我再说一下啊。如果还有一点空间啊，这个允许的话呢，那么你再可以进一步的去讲，比如说你现在啊，就是一个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普普通通的人啊，我们的心啊是玻璃心啊，然后呢经不起任何的这个考验啊，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每天都是遭受的，可能是大多数都是痛苦啊。但实际上啊，人不需要这样子，你可以提升自己啊，提升自己了以后呢，然后你的心强大了以后呢，那么你就不是玻璃心了啊。那么就是迎面而来的所有的这些痛苦压力啊，你都很轻易的可以去对付啊。那么这样子，你的这种力量啊，一定会修出来啊，这个一定是有了，这些都是人生的意义啊。那这样子，这个就叫做佛教讲的自利利他，哎，我觉得这些是可以讲。你比如说前世后世是宗教啊，先不方便讲啊，不方便讲，那就可以不讲啊，这些是可以讲了啊。这样子以后呢，他我觉得可能是。但是这个我们大家，你们在座的基本上应该都是老师啊，你们大家都知道的，这跟我们这样子传教式的去讲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啊，这个得可能换一个方法去告诉他们。
感恩上师，我 想表达一下，就是听完您的解析，这样去给孩子引导是否正确，您帮我做一个指引。就是刚才听了上师的这样一个解析呢，就是我的理解，比如说在面对孩子问他这样问题的时候，他需要作为家长或者作为老师带着孩子，可能在他的生活或者是个人的成长当中，在实际生活中去体验那个帮助别人之后自己的愉悦感价值感之后，然后引发他对生命的这样一个感知，然后的话就是追求活着的意义。
简单你可以这样子理解啊，但是呢可能这个后面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实际的一些操作的方法啊，这个呢我们可能要听这个就专门做这个家庭教育的啊，还有就是这个心理学的这个老师啊，他们来说啊，然后呢根据他们的经验啊，还有很多东西呢可能我们要进一步的这个可能探索啊，简单说是可以说是这样子，但这个后面的操作的方法这些可能是没有那么简单了啊，但是这个是一个方向，我觉得这样子的话至少可能解决一些问题了啊。对，方法很多，其实方法很多，我这两年呢也在这个很多心理学的老师呀，还有就是我们做家庭教育的很多优秀的这些老师呀，也跟他们在请教在关注啊，其实是有用的啊，但是就没有那么的简单，可能后面就有一系列的方法，哎，对，这个是很有意义。
感谢上师。
谢谢。
上师好。
那
个我听后的话，就是因为我女儿正好处于这个阶段，就相当于有一个多月没去上学了，高二的孩子。然后听完您以后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她确实是不知道这个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觉得今天听完可以，我是否可以这样，就是比如说她从小有抽动症，然后完了，你看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对吧？他也感受到了抽动症对他带来的这种身体和心理的这种痛苦的感受。那当你去不断在克服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您刚刚说的在锻炼他这个玻璃心的一个过程。然后他有了这样的经验，那你去分享给其他的人，当你走出来的时候去分享给其他的人的时候，这就是你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包括现在就是说能够克服这种学业上的种种的困难，去面对这些，也是他在克服自己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你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包括你的出生给爸爸妈妈也看到了一个坚强的生命在不断的绽放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你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就是不断去放大他这个意义和价值所在，让他感受到我活着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这个意义和价值的。我目前是这样一个感受，因为孩子在等着我回去，就是给他就是助力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啊，这个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就不能很确切的说，这个我们还得要听这个专家的一些实际的操作的方法。你比如说理论是这样子，这个没问题的，但是呢怎么样让他接受啊这个理论啊，这个是需要有技巧啊有方法的。实际上这个是说简单其实也就比较简单，因为他们呢就是现在这个是他们这个比如说从幼儿园到最后的养老院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看到的都是生存啊，还没有看到生存的意义啊。从佛教的角度讲，生存跟生存的意义是分开的啊。那你说生存是不是没有生存的意义？当然不是呀，任何一个生存都有意义的。但是呢，生存怎么样更加的有意义？这个是不一样的啊。生存是每个人或者每个生命，哪怕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虫子啊，它的生存也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能说它的生存没有意义。但是呢，怎么样生存更有意义，更有价，这个更这个字啊，更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些他们的这种心态呢，可能是只看到了这个生存这个方面啊，还没有看到这个生存的这个意义啊。 那么我们把怎么样把这个真正的生存的意义让他们看得到啊？而且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让他们看得到？你比如说讲道理都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啊，不一定能听得进。道理我们大家都可以讲，很高深的道理都可以讲，但他不认为你说的是对的啊。但是呢，这个里面就是确实是有一些技巧啊，有些就是有些时候呢，他要接近大自然啊，有些时候呢，他要离开一些比较浮躁的这些环境啊，有些时候呢，他可能也要接近一些比较适合他的人啊，然后呢，等等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我们也要请教这个做家庭教育，还有尤其是做这个青少年的心理这健康工作的这样子的专家啊，他们来讲，我觉得是最好啊。但是方向呢是这样子啊，就是让他们看到，除了这个我们他们讲到的那些都是生存，其实还没有讲到更多的生存的意义。其实人完全除了我们普通的这个生存和生存的意义以外呢，他一定可以有更有这个生存的意义，哎，所以更有那更有更是什么呢？那把这一块拉出来，然后让他们感受，哎，这样子的话呢，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完全是可以解决的，我觉得啊。